提前写一个遗嘱，然后找好亲戚家的孩子或者是非常好的闺蜜家的孩子，就跟人家讲清楚，说如果最后几年我需要你的时候能够提供一些帮助的话，我所有的遗产都可以给你。
我是从初中就发现自己是双性恋，就是初中的时候交往了一个女朋友和一个男朋友，当然不是同时，就发现哇，原来喜欢可以无关性别的。
16、18岁的时候，我是那种写日记的时候会写说自己如果有一天到了20岁，我就希望自己的年龄能停留在20岁。后来对自己的一个期望就是说，希望自己不管长到多少岁吧，30岁、40岁、50岁，都能成为一个没有年龄感的人。
Hello， 欢迎大家回到逆行人生。今天这一期播客节目呢，我们有三位嘉宾，是有史以来嘉宾比较多的一位，因为我们平时就是两位嘉宾。那我们今天三个嘉宾都是女孩子，而且是不同年龄阶段的女孩子，而且跨的这个年龄阶段跨度有点大，也就是00后、90后、80后三个不同年代出生的女性来进行一场跨年龄的对话。之所以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是因为我现在在一个中间的那个夹心层，明年我是即将迎来自己的30岁。那在这样的一个年龄阶段，其实我既会回顾说我20岁出头的时候对自己的30岁有过什么样的一些想象和对未来的一些焦虑，那现在呢已经到了快30岁的年龄，我又会对比如说10年后的自己也会有一些想象，所以挺想听听现在正在经历自己的20岁和即将迎来自己的40岁的女性，她们现在的状态是什么样的。我相信不同年龄阶段我们大家一起来聊，能够会对自己的现在过去和将来都会有一些新的一些梳理和展望，我们也能看到就是这个时代下不同年龄阶段的女性大家都在想什么。那今天我们的另外两位嘉宾呢，一个是今年21岁的明朗，明朗是一个现在还是一个大四的学生。那我们是今年4月份在广州那边我们办一场线下的自由会客厅的活动的时候，然后明朗有来，他说的很多，表达了很多观点，包括正在做的很多事情，比如说尝试这个数字游民啊，并且大学的时候就开始做理财呀、运营自己的自媒体账号，而且是一个极简主义者，从大学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有兼职的收入了，开始经济独立了，包括也在去运营自己的性技巧社群。所以我们当时就觉得哇，现在的00后真的是后浪非常的凶猛，所以这一次我们产生了这样的一个播客主题的时候，第一时间就想到请明朗来。另外一个呢是也是我今年认识的一个新朋友啊，在香港这边大学里面去做教授的这样一个女生，今年是即将38岁。我就不废话了，接下来请两位出来跟大家简单的打一个招呼。
逆行人生的听众朋友们好，我叫罗明兰，是一位00年女生，大四在读，很荣幸能够被林安邀请到参与这期播客的录制。
好，那我们的80后代表。
Hello， 逆行人生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Sarah， 我是出生在1983年，也是同样非常感谢林安的邀请，谢谢。
好，那我们直接进入今天的主题吧。我现在最想就是最好奇的一个点是关于00后，因为我身边这几年确实会发现打交道的人开始年龄变得越来越小了，包括在工作当中，就以前的时候还觉得90后好像还是一个挺年轻的群体，但是我第一次意识到自己已经快逼近30岁了，是在我工作当中认识的人越来越小越来越小，然后很多人都是00后已经开始出来工作了，那个时候我就才惊觉哦，原来我已经不年轻了。我也比较好奇啊，就是 Sarah 这边在香港那边当大学教授，那你的学生群体里面可能也有很多这个00后的群体，不知道你对00后的想象以及你身边接触的观察，你会觉得00后是什么样的一个群体呢？
其实我做老师5年来，大概第一届的学生是大概97、98这样，然后到后面就变成00后，因为我现在的学生大概是在19到21岁之间，所以有一些学生可能比明朗还要再小一点。我之前的一些想象就是觉得好像 都在说00后，很有自己的主张，然后就是比90后更加的自我，我自己的观察也是这样的。对，
前面我们聊天有听到你说，国内的00后跟可能跟你在香港那边接触到的00后还会有一点点不一样，那这个不一样主要是在哪些方面呢？
我遇到的香港的学生，他们可能更加的追求一种自由的状态，尤其是在课堂上，就是他们会就是比如说明明快到了上课的时间，他们首先第一就是经常会迟到，第二就是即使他来了，准时来了，他放下他的包，他第一时间还是会想要去走出教室，可能去做他自己的事，可能去倒一点水，或者去上一个洗手间，或者是去买一些吃的东西拿回教室。就是你没有办法去跟他讲说，哎，还有一分钟就要上课了，你不要，你就坐下来，就是你不可以去这样的去约束他，包括上课吃东西啊等等啊，还有就是很多他会强调说这是我的自由，比如说你不让他玩手机，他也会觉得为什么，就是这是我的自由。就是会很明显的有这样的一种感受，但我觉得好像内地的学生我接触的不多了，但相对来讲，可能他们对于老师这个职业还是有一种天然的一种就是距离感，或者是说有一种尊重，但我也不能说就是香港学生不尊重，但是就是一种会有一种不一样的感受吧。
我感觉我身边接触到的一些00后，大家其实都是非常有个性和有主见，而且我觉得好像每一个00后都不一样的那种感觉。因为比如说像我们这一代90后，大家很多时候有些虽然说人就是每个人之间的性格啊什么还是千差万别的，但是当说到一些比如说未来的一些职业选择，或者说你将来要做什么呀，然后你觉得什么是好，什么样的工作是好工作，什么样的未来是好未来等等，包括你平时喜欢做什么样的一些兴趣爱好，我会觉得我们这一代人有一点就是在我20岁出头的时候，我觉得大家的选择都还蛮千篇一律的，可能会觉得好工作可能就是比如说父母认为的好工作就是好工作，进入国企事业单位就是好工作，然后好的人生可能大家也会觉得是那种比较标准的那种模板式的人生。但是我身边接触到了一些00后，我会发现就是大家其实都非常有自己的想法，而且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很清晰的知道说自己将来毕业之后他想做的事情以及他的方向。那也有很多人非常坚定的在还没有毕业的时候就知道，哦，我将来肯定不会去干嘛，非常有主见的这样的一个群体吧，而且确实很个性。那我不知道明朗，因为你自己就是这个群体里面的一员，所以你自己就是对于我和Sarah 刚才所描述的00后有什么样的看法呢？觉得有不对的地方吗？
我觉得两个人的描述都很真实。就是上课的话，对，我们的确是，就算我是在内地上学，但是我们还是就是挺自我的，觉得这是我们的自由，我们应该干什么可以干什么。然后现在00后开始旅行的也越来越多了，然后我们在旅行中就会遇到很多不同的人，然后看到不同的事情，就会比较把我们的视野打开来，然后我们就更加看到了可能性，就更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以前的话可能更没有这个旅行的条件，现在的旅行更普遍了，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影响。我就觉得我们这一代就可能比较自由开放，然后也是比较幸运的，比较有个性。但是同时因为我们这一代内卷比较严重嘛，也越来越严重了，还是会有很多人都要比如要考研考公，所以其实都有。
那我其实觉得你们这一代人现在就是比较幸运的地方，是因为互联网就是很开放了，然后可能你们在读初中高中的时候就可以经常上网看到不同的一些生活方式，或者说新闻媒体报道的一些生活方式，不同职业的一些选择什么的，所以也能看到更多的机会吧。那我们那个时候是上大学的时候才刚刚开始就是正大光明的使用手机去上网，而且我记得我应该是大一的时候，大一那一年微信也才刚刚出来没多久，所以才刚开始有朋友微信朋友圈什么的东西，还是那个阶段我们也是刚刚接触互联网。那这几年可能你们一上大学就互联网已经非常的发达了，可以看到各种资讯，所以你们对职业的选择可能也会更多一些，就我的猜想哈。
是的。
最开始对明朗这边挺觉得挺吃惊的是参加我们这个自由会客厅的活动，因为我们活动一般都是职场人知道会来的会多一些，因为真的是职场上了几年班的人会对自由职业、数字游民等等这些群体感兴趣。但是那个时候我才第一次发现，哦，原来大学生群体也关注自由职业这样的一类人群，而且居然也开始去尝试数字游民的这种生活方式，我就觉得挺惊讶也挺新鲜的。不知道Sarah， 因为你也挺喜欢旅行的，你也关注数字游民这一块吗？不知道你当初读大学，你回想读大学的那个阶段，会有这么多的一些职业选择，或者说这么多看到这么多不同的生活方式吗？
那个时候是没有的。就是我现在之所以这么爱旅行，我觉得是某种程度上在弥补我当时的一些缺失的东西。就是我自己是一个非常喜欢去探险的一个人，但是因为小的时候家里没有这个条件，我甚至其实直到我留学的那一天我才第一次坐飞机，就是我22岁的时候。对，然后再加上大学那个时候的职业的选择确实很少，我是读英文本科的，大家大部分都是可能去做老师，而且那个时候其实比较容易的是本科生就有机会做老师的，那个时候就有机会留在学校或者是去下一级的学校里面，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去各个也是公务员吧，就是考各个部委，比如说像商务部啊、外交部啊这些比较多，还有就是考研的，基本上就这些选择，没有特别多说我还可以去做什么自由职业，就简直觉得大家觉得听上去太没有安全感了，就不会去想这些。所以我那个时候就也是简单的选择了说我继续想要去读书，就又想自己出来一下，又不想离家太远，因为没有出去过很远的地方，所以就觉得啊，我先选择一下香港，然后以后再说，当时是这样想的。那个时候互联网就是基本上还在用电脑，就是大家的手机那个时候基本还是黑白的黑白屏的发短信的手机，上网基本上都是用电脑计算机上网，然后聊天聊的就是那种 MSN、QQ、然后发邮件，然后或者用 BBS， 我们那个时候
哦，感觉都是非常古老的一些通讯方式了。感觉我其实觉得社交媒体的发展其实对我们人的一些生活习惯啊，包括我们交朋友的方式，我们获取信息的方式都有非常非常大的一些改变，包括我们的职业选择。因为像你看，像比如说 Sarah， 你刚毕业的大学毕业那个阶段，可能没有什么新媒体啊、自媒体啊、各种博主啊、不数字游民啊这些东西，这些概念都还没有出来。但其实这些工作它之所以能够产生，也很大一部分程度上是依赖于互联网的发达、社交媒体的发达的嘛。那到我的这个阶段，好像是我大学毕业的那一年，2014年，是刚刚好社交媒体，比如说像那个双微，就是微博、微信非常爆发期的那个阶段，就是我是处于这样一个阶段，所以我现在做的工作也都是跟新媒体啊、自媒体啊这些都有关系。我也是赶上了，运气比较好吧，赶上那样一个风口。明朗是今年大四即将毕业，那不知道你们现在进入大学毕业之后，你包括你身边的一些同学，大家的选择、职业选择这一块大体上是什么样的呢？就会不会有很多人已经开始在大学期间就依赖于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去做一些什么小的副业呀，或者说已经成为一个博主了之类的？
我接触到的人的话，就有很多都是做自媒体的，或者是自由撰稿人，有的人他们就是利用了比如炒鞋的，就是在有毒或者一些 APP 上购入一些鞋子，然后存在自己的仓库里，然后到了一定的时间，等这个鞋涨价了，然后又自己去发货，自己这样卖出去。对，然后还有做自媒体的也挺多的，写文章的。但是身边的朋友的话，选择考公考研，就是未来当公务员、律师、老师这样的也有。对，所以就是很多元。
那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自己大学期间都做了哪些依靠互联网都做了哪些事情吗？我之前了解到还挺丰富的。
我的话就是大一的话，我就做了一个寒假工代理，也是和校园一些自媒体合作，我制作海报之类的，然后制作招聘的文案，让一些校园的自媒体来帮我做一些转发，然后到时候抽取提成之类的。然后当我在武功山就是一个景区上面做兼职前台的时候，我又在豆瓣还有在微信公众号上面发了文章，就是说就是一篇攻略吧，比较详细的攻略，然后大家可以通过我附上的链接来找我来订房订帐篷，然后这样我又能拿提成，然后就是一些投资理财方面以及我建的这个性技巧交流群，然后就是大家需要付费给我，然后也当做一个筛选，然后我把他们有同样需求的人有同样困惑的人汇聚在一起，然后来为他们来解决问题。对，然后现在在做的话也算是依托于互联网，就是在互联网上发布一些出租我自己的时间，然后可以给到他们一些陪伴，其实都是有依赖于互联网的作为一个媒介这样子。
哎，你刚刚说的这些就做大学期间尝试了这么多事情，这些事情都有给你带来什么就是副业上的一些收入的吗？
我做的这些的话就是不太稳定嘛，就是我从大一就开始经济独立了，就没怎么向家里要钱了，然后自己用自己赚的钱买相机，报考驾照，然后旅行这样子。对，
其实我还蛮羡慕00后这样一代的，因为我感觉我大学的4年就没有赚到什么钱。但我不光是00后，我身边很多95后的一些朋友，就我会发现他们都是从大学开始就已经就是除了上课之外都已经开始搞副业了，就开始有收入了，而且那些抓住了互联网的一些机会风口吧，就是做自媒体做的还比较好的一些95后00后就赚的还挺多的，甚至都开工作室了，不仅仅只是经济独立。就我认识很多人，我之前认识一个抖音上拍视频的，然后他抖音上有几十万的粉丝吧，然后他大学期间就开了摄影工作室，然后毕业之后就直接创业了。就是我会发现现在的一些年轻人00后啊，大家其实大学期间就有非常非常多的一些不光光是学习，大概会把很多的时间投入到去搞副业，然后赚钱，然后发展自己的兴趣爱好，旅行等等这件事情上面。所以我还蛮羡慕现在的00后能有这么多的一些机会的。我不知道 Sarah 你刚刚听那个明朗他分享他大学期间做的这些事情，你有什么想法吗？
我觉得00后就是明朗说的00后跟我想象中的是一样的，而且因为我的学生也有00后嘛，所以他们通常在兼职，就是香港的学生他们兼职挺多的，因为他们生活压力很大，主要是他们一般到大学以后家里是不太会给钱的了，也是这样子，他们自己要去打工，然后他们做什么的都有，有些我问他们都做什么，他们就会说我今天晚上去健身房上班，就是在健身房的那种接待处，要么就是去公司里面做前台兼职的那种，要么就是去卖那个运动鞋，就是在那个运动品牌的那种柜台那边，然后就帮人家推荐各种产品，做什么的都有，还有做那种就是也是自媒体，但是香港这边主要是做 YouTuber 嘛，就是发视频在那个 YouTube 上面，然后图文的话主要就是 Instagram 这些。然后我自己大学时候我也做过兼职的，其实，但我们那个时候的兼职以翻译和做家教为主，家教你知道就是每小时大概40还是50吧，好一点可能100，就是一般去2个小时，而且那个时候我在想那个时候大家反而都没有说哎我防着对方不要让别人知道我家里的地址啊什么的，那个时候就直接真的是到人家家里面，就是真的家教，也没有什么线上，不可能用线上，然后就是到家里面去辅导。
对对对，你刚刚说那个家教，我想起来我大学的时候也尝试过去做一些家教类的一些工作，但是就最后就没有做得很好。明朗，你们这边的话，你除了你自己做这些事情，据你观察，你身边的那些其他的一些大学的同学，就大家大学期间做兼职啊，然后或者说是做互联网类兼职这样的一些是普遍状况吗？还是说就是你现在这种状况是一个特例呢？
我觉得我这样的算是比较少的，就是比较多的可能还是在线下或发传单，或者说去画室兼职，也是去做前台之类的，做服务员。然后比较少的话就是比如在知乎上面写文章，做好物分享，然后像我这样写文章的，对，线上的还是比较少的，对。
那我看你是非常早就接触到这个数字游民的一些概念，而且你自己也说过，你其实跟你身边大部分的一些00后有一点不一样，你也不刷什么抖音那些社交媒体，然后就非常的喜欢追崇这个数字游民啊，极简主义啊等等。所以你是因为什么契机，然后知道了数字游民这个群体，以及开始希望自己成为一个极简主义者的呢？
我是从大一开始，就因为我们是从小就有互联网，就从小对网络比较敏感，从小就冲浪嘛，然后在一入大学的时候我就发现了，就是在油管上面就看到了数字游民的视频，然后也在中文发现了一些数字游民的一些踪迹嘛，然后我就开始去主动去了解。然后其实我之前就有过这样子的想法，我之前的想象就是我以后一边工作一边全世界旅居，只是我不知道这个就叫做数字游民，就相当于我只是找到了我幻想的未来的生活方式的一种概念，就是对，就找到了这个。极简主义的话，我就觉得是一种生活的哲学吧，就有点像那种斯多葛学派那种，就是找到自己真正比较在乎的东西，然后舍弃那些多余的东西嘛，因为我们就肯定要做取舍的。要的东西越少的话，可能会越有利于自己的自由，这样子。对
我知道 Sarah 这边也是，之前我们聊过，你也很向往数字游民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希望自己将来有机会能够边旅行边工作。所以你们我觉得很神奇的是00后和80后，大家其实都在关注数字游民这样的一种生活方式。那你是最开始因为什么契机说希望自己以后能够成为一个数字游民，或进入这样的一种状态呢？
一个就是我刚刚讲的，就是因为小的时候玩的太少，然后第二个原因就是我这些年来尝试大概有10年以上了吧，就是我尝试一个人旅行蛮久了，所以慢慢就是对这种状态就是挺迷恋这种状态的。然后但是因为你又有一个全职工作在身上，所以觉得我当时想的是40岁的时候就以这种半退休的状态就离开全职工作，然后就开始数字游民，包括我都已经查好了这个环游，就是环游的路线，但是就刚查完就疫情就来了，所以我想说那就再等一等。所以就其实自己心里是一直是想往这样的状态的，这个是一个目标吧，就是未来的生活状态的一个目标。
我也好奇明朗，你们这一代大学生毕业的时候，你们最理想的职业也还是跟我们当初一样吗？你自己因为今年马上就要大学毕业了嘛，所以你自己对将来的职业的一个规划是什么样的呢？
我是目前接触到有两种我比较感兴趣的，第一个就是去豪华游轮，然后第二个就是去澳大利亚或者新西兰打工度假，这两个是我都想经历的，因为工资比较高，然后也可以去接触到不同的文化背景，然后也能满足我想去看世界，就是认识更多的人，看到生活的更多可能性的一些愿望嘛。然后但是我大体上就是以后还是想继续靠自媒体为生的。对，
你现在想的那几个听上去不管是在邮轮那边去工作还是说打工度假，其实都是家长大部分主流的那个认知当中不太稳定的职业。所以我感觉我们毕业的时候大家在选工作的时候会有几个选项嘛，就一个是钱，就是薪资高不高，还有一个是是不是足够稳定，然后第三可能是大家也会看说这个工作是不是足够有在社会上或者说大部分人认为它足够体面，听上去比较光鲜等等等等的。那我不知道你在做职业选择的时候会把什么放在第一位呢，如果要去做一些排序的话。
我觉得这份工作带给我的成长是第一位，就是游轮的话，游轮和打工度假都是能让我接触到不，尤其是游轮它上面的人还有公证人员和游客都是来自世界各地的嘛，然后这个游轮也是带我们到处去跑。我就觉得如果这份工作能让我看到世界上的更多生活的可能性，更多接触不同的文化背景，然后与更多不同的东西融合在一起，我就觉得这是最重要的。会让我有很多成长。
哦，我感觉我们那个时候刚刚毕业的时候，大家更多的 我自己的话更多的会是去倾向于选择大公司，或者说是看上去比较有趣然后稍微光鲜一点的那种职业，就是我当时大学刚毕业的时候的一种倾向。而且好像就是没有那种说就是一毕业就很明确的知道我将来要做什么，只是有一个非常模糊的方向，就是说哦，我要去做一份稍微有趣一点的工作，而且要足够的光鲜亮丽，就是会有这样的一个很模糊的方向。你们就很清晰的知道说，哦，我毕业之后我要去选的一个是让自己有更多机会成长啊，或者说有成就感的工作，就还挺不一样的。那个 Sarah 呢，你们刚刚大学毕业的时候你最理想的工作和职业是什么呀？
我其实那时候因为在实习嘛，就是在广播台实习，那个就是我很理想的工作了，因为它又是我很喜欢的一个领域，一个工种，然后同时又跟英文有点关系，就是很所谓的对口吧，那个时候的想法都是。但最终我还是没有去，但是像你说的光鲜亮丽，我的确是有那个想法的。那个时候并不是说哎，我成像刚才明朗说的成长最重要，可能那个时候还没有成熟到就是说去考虑这种职业带给你的成长，可能想的还是说哎，一个是大公司，另外就是能够稳定一点然后怎么样。当然我觉得大公司本身就隐含着一层说你可能会得到成长的这样一个暗指吧，我觉得。对，然后那个时候我记得很清楚，就是北京刚刚有那个王府井里面的东方广场，就是王府井是一个非常传统的那种就是商区嘛，那个时候还没有什么 CBD 这么一个说法，就那个时候国贸再往东几乎就什么都没有，那时候东三环已经很偏了。然后所以那个我那时候每次经过王府井那个东方广场的时候，我就觉得说我一定要在这里工作。结果呢，我研究生毕业以后我就真的去了那儿工作，就觉得这个是好像是我实现了一个曾经的大学时候的一个对所谓的好的工作的一个向往的一个东西。
那当你真的去了那份工作之后，有什么幻灭的地方吗？
有，肯定是有的。任何工作都会面对幻灭，就你要成长的话，你的代价就是会非常的辛苦啊。然后一天可能是别人两天的工作量，因为我那个时候可能一般人工作大概八到十个小时吧，那个时候还没有像现在这么卷。我觉得普通人8到9个小时还是可以下班的，但我那个时候基本上每天就是14个小时，大概。基本上剩下的时间就是路上通勤的时间和跟睡觉的时间，大概就是这样。
我觉得其实像我回想我刚刚大学毕业之后，其实第一份工作也蛮光鲜亮丽的，因为第一份工作就在北京那边一家很就是第一家国内第一家上市的那个广告公关公司里面，算是 social media 这样的一个职位。然后呢，因为做公关的嘛，就经常要做很多大品牌的一些什么线下落地活动啊， 发布会呀、啊、然后经常有时候可以接触到一些明星啊，就是对于一个刚刚毕业的大学生来说就觉得哇，就觉得好新鲜好吸引人啊，然后还可以看到很多很参加很多很 fancy 的一些场合，然后还有机会见到明星。但是自己真正做了之后才发现这个工作真的是太不适合我了。首先它对身体的损耗很严重，就是加班呐、啊、通宵啊，然后赶项目啊，就是很夸张的那种，对身体有点吃不消。然后第二就是会发现这个行业吧，可能本身它存在一些天花板，或者说是对新人来说是一个需要慢慢熬的行业。还有一部分就是因为是乙方嘛，就经常要服务甲方，就是我们一开始想象的是我们是拿我们的专业去服务甲方的，就是靠我们的专业去说服甲方，但是自己真正干了之后会发现大部分时候其实还是靠一些人情往来、人际交往，然后人际的一些沟通的技巧，包括很多时候你要去奉承对方，可能你才能得到，就是让你的项目更好推进下去，就种种的这些会让初入职场的这样的一个新人阶段吧，就是对当时的我来说还是冲击挺大的。我就非常第一年我就很明确的知道这个不是我将来想长期从事的职业，对，所以其实我觉得职场前三年都经历了非常多的迷茫期，因为那个时候就是因为社交网络可能没有现在这么的发达，你看不到别人那些你感兴趣的工作他们真实的情况是什么样的，所以就会自己可能会踩很多坑，然后也会自己花非常多的时间去找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吧。这个也是我说为什么我很羡慕明朗的原因，就是大学的时候就可以看到社交网络上有这么多种丰富多彩的职业选择，而且有这么多已经在从事的人在分享自己在干嘛，这个职业到底好哪好哪不好，这个是互联网对现在的这个大学生来说吧挺好的一个地方。明朗这边有这方面有切身的感受吗？有感受到这个互联网的开放有帮你们去做一些提前做一些职业选择的筛选吗？
对的，就是通过互联网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前辈分享的一些经验，还有他们走过的一些路，或许我们就可以少走一些弯路。但同时这些事情都是两面性的嘛，另一方面的话我们会看到这么多这么年轻的人就已经做出了这么大的成就，一方面也会让我们可能会产生一些焦虑啊，一些对比的心理啊。你们之前可能是看不到别人多成功或者怎么，然后可能会少一点比较，我们的话就可能对攀比会更多吧，然后会无形之中可能会让我们的心里会更焦虑，但同时另一方面对啊，也能让我们学到他们的经验，汲取一些教训之类的，对，两面性的。
啊，你说到焦虑的这个点的话，确实，其实我之前写过一篇文章，也是探讨这个点，就是说现在的年轻人看上去有很多的机会，有很多的选择，但是这种机会和选择，就是一方面是好事，另外一方面确实也会加剧大家之间的那种攀比呀、啊，然后内卷啊，焦虑啊，就感觉，因为我有时候想说，我们的爸爸妈妈他们那一辈的人，其实没有太多的职业选择机会的，他们甚至有很多工作是直接国家分配给他们，他们就去做，因为他们也看不到其他那些，比如说，是不是在世界的另外一个角落有人啊，过着更就是比如说在海上，就是豪华游轮上工作赚的还多，他们看不到，所以他们身边的圈子都是可能大家都是勤勤恳恳上班，就不会有那种对比，也不会就产生那种向往吧。但一旦互联网打开了这个东西，当我们在勤勤恳恳的上班的时候，看到比如说在比如说澳大利亚的某个角落有一个跟你的同龄人他正在打工度假，然后跟你赚的同样的薪水或者说比你更多，这个时候我觉得可能那种不平等的心理，或者说向往的心理、羡慕的心理，种种情绪就出来了。看上去有很多选择，其实它也是间接的会造成很大的压力和更激烈的一些竞争吧。你现在会焦虑吗？就是现在这个即将毕业的阶段。
我觉得我没有什么比特别焦虑的，因为我是极简主义者嘛，然后我的物欲也比较低，然后我可能会 更早的就确定了我要什么不要什么，什么东西是可有可无的，所以总的来说没有什么特别焦虑的。但是我会看到我身边挺多人很焦虑的话，就是在求职方面，因为我们年轻，事业是刚刚起步，或者说经济状况也不是很好，所以会看到周围的人一天跑去参加好多场那种招生的一些宣讲会，会很迷茫自己未来要做什么，或者是说考研考公他们的意义在哪里，对，会这样子。
所以你刚刚说你已经很想清楚了什么对你来说是最重要的，那你现在这个答案具体是什么呢？
我现在最重要的就是爱和自由。爱的话就是让身边围绕着足够多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就远离一切让自己不舒服的人嘛，就是让自己过得服服帖帖的。然后其次就是一定限度内的自由，我希望能够继续去做我想做的事情，就是认识更多的人，接触更多不同文化背景的一些环境，然后看到更多的世界的生活的可能性，对。所以我目前就这些的对我来说是比较重要的，其他的话比如什么名牌的东西或者车子房子结婚什么的，对我来说对就不怎么考虑，所以就可能没那么焦虑。对，
哇，你这么年轻就已经想到这个层面了吗？我想一下21岁，我想一下我21岁的时候在干嘛。21岁可能刚刚大学即将大学毕业。我觉得我那个阶段可能对我来说，我真的是我甚至都没有去思考说对我最重人生中对我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这件事情。那个时候好像所有的时间精力都是在一个是处理自己身边的，比如说大学里面那些小范围里的一些人际关系人际往来，就是比如说大学跟室友的关系啊，跟同班同学的关系啊，这种小圈子的事情。另外一方面就是开在焦虑说我大学毕业之后我到底能不能找到好工作呀，我要找什么样的工作啊，就更多的都聚焦在这儿，真的就没有想到说什么爱与自由。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我自由职业之后才会去真正的去思考的一些事情。我不知道 Sarah 你有同样的感受吗？
我刚才其实挺惊讶的，因为当时林安你在问明朗你现在人生对你最重要的是什么，然后我同时也在想我自己嘛。我脑子里面出来的第一个词是自由，然后第二个词我想的可能是还没有想到是爱或具体什么，可能想的是关系，就是人与人的链接。然后呢我就觉得我刚刚想完这个事情，明朗就立刻说出了爱与自由。然后我们一个相差20岁的人不到20岁吧，就几乎是十七八吧，就是我就很惊讶。对，因为我现在想的当然我们殊途同归，我觉得因为我现在想的也是这些事情。对，就是因为我们可能有点像，就是我对物质也没有特别特别高的要求，但是我可能一直以来也没有过太大的兴趣对这些，就是我一直以来对那种探索啊未知啊，然后这种突破某种边界啊，我一直对这个比较感兴趣。但是在我21岁的时候我没有这个意识，第一是我那个时候我觉得我的视野是很窄的，一个是因为没有互联网吧，另外一个也是因为我就是家庭的原因，就是也没有那么多的资源跟机会让我去接触更多的东西，然后交友也非常的窄，所以我那个时候没有想法，就是一个特别特别简单的一个学生的一个状态，20多岁的时候。
那你大概是什么时候开始想清楚说人生对你最重要的是爱和关系和自由的呢？
我觉得这两年就是醒悟的太晚，但以前就是没想清楚，也不是物质，是没想清楚，是或者是根本没想过这个问题。然后这两年是因为我自己有一些个人上的探索，我觉得再加上前几年有过一些抑郁的状态，然后做过一些探索吧。对，如果不是因为这个抑郁的话，我可能也不会去想这么多关于 个人和世界的关系啊，什么个人与个人，就与自我的关系啊等等这些议题。
对，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和你们非常不同的一个地方，是零零后吧，应该说八零后、九零后、零零后不同的地方。因为刚才我就是像 Sarah 在说自己其实真正的开始去思考这个事情，是因为自己在生活中遇到了问题，比如说经历了一些抑郁的状态之后，才开始真正思考说可能人生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啊之类的。你像我也是呀，我真正的开始去思考说我工作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什么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也是当我在职场已经工作了几年，然后感到哎，这个好像不对劲，状态不对劲，遇到一些迷茫期之后，才开始认真去思考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个好像是我们跟就是明朗很不一样的地方。明朗是很主动的，没有遇到一些挫折的情况之下就开始思考了，开始自我探索了，但是我们好像是在生活当中踩到坑了，遇到挫折了，才开始去尝试自我探索，然后再去有自我觉醒等等等等。
我觉得我的话就是从大一开始，我们这个专业比较闲，然后闲暇时间比较多，我就从大一就会看一些书，就是各方面的书都感兴趣的话就翻一翻。然后呢，我也经历过一些兼职，就是比如其实家教我也有做过，然后去比如说去乡政府实习，然后发传单那些我也做过，然后比如去酒店当前台我也做过。然后我是在看了这些书，然后假期的时候兼职，然后平时上学的话有很多的闲暇时间，我觉得是还有再加一个旅行的时候看到了比较多的人，他们都是各种各样的，就是生活方式比较多，然后年龄对他们来说也不算什么，就是所有的这些就引发了我去思考一些东西。对，
所以其实在很年轻的时候，不光光是要上网看各种各样的生活方式，还要自己亲自出门去体验也很重要。明朗就是还有比较我对你比较好奇，我不知道 Sarah 好不好奇的地方是，作为一个20岁出头的女生，为什么你会想到要去做一个性技巧的那个微信群？
我是从初中就发现自己是双性恋，就是初中的时候交往了一个女朋友和一个男朋友，当然不是同时，就发现哇，原来喜欢可以无关性别的。对，然后开始对性感对性有一些做，就是组建那个性技巧交流群，是因为我大学的时候大一的时候谈了一个恋爱，但当时自己对性很避讳，因为我从小受到的教育都是就不给我们性教育，然后觉得性是一些提不上台面的东西，然后我当时就很避讳这件事嘛，然后和当时的男朋友什么也没有发生，然后我觉得会然后我们分手之后他跟我说他觉得我有必要去了解一下这个，他觉得这样就会让我们错过很在我之后也会让我错过很多美妙的东西，然后我就开始慢慢的看一些视频，看一些文章，就是脱敏型疗法吧，我觉得是首先让自己接触很多性方面的一些，比如纪录片，教育的纪录片，然后一些剧，然后一些书籍，然后我才慢慢的就是可以正确的对待这件事。然后至于组建那个群的话，就是因为我自己和当时的大学的第二个男朋友就在性方面有一些困惑吧，或者说不太成功，然后我就想到能不能组建一个群，然后大家交流一下，或者说有没有人可以帮助我，或者因为我当时是和我的朋友最好的朋友沟通过，他说他也存在一样的问题，所以我就建了这个群。然后建了群之后发现哇，原来真的有用，就是我们经历过的一些困惑别人也经历过，然后他们就可以告诉我们该怎么做，或者是说就是大家通过交流然后得到一些经验，得到一些技巧，因为我们这个性教育做的比较糟糕嘛，就是社会上比较糟糕。然后后来我一开始也是相当于利己的一个想法，就希望能帮助到我，结果真的帮助了， 而且我发现还能帮助到别人，所以我就开始做这个事。然后我也觉得的确需要有人来做一些性教育方面的内容，所以我就继续写文章。对，就这样。
哇哦，所以你们那个群里面大家年龄阶段是多大的呢？
我觉得是18到40吧。对，有一些就是年龄，比如说已经结婚了，或者说已经生了小孩的人，他们其实还是会有这方面的问题的。就比如说没有了激情什么之类的，然后一些具体的困惑，他们也还是会有这些问题。然后我会发现很奇妙的是，有些年龄更小的反而还可以帮到他们。对，
我们国家现在国内确实在这一块，一方面是教育不够，第二方面是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是会比较避讳和羞于在公开场合去谈这件事情。但是我觉得在你身上看到了一个很特殊的点，是我觉得你从来没有去避讳过说去公开谈这件事情，就是会很光明正大，或者说就是坦坦荡荡的，我就是在做这样一件事情，而且我并不会觉得这件事情它应该被戴上有色眼镜看什么样。我觉得这种心态还是蛮好的。
我就觉得非常好呀，就是因为我其实也喜欢过一个女生，所以就是我非常为什么就是为什么我说非常非常同意这个，我只是喜欢上了这个人，跟他性别一点关系都没有。
嗯，
对，是这样子，所以我就非常同意这个东西。而且当时我问明朗嘛，就是他学什么专业，因为其实我本身读社科的嘛，社会科学嘛，其实有很多是研究性别的。无论是什么女性主义啊，还是说那种就是就是只是研究性教育，或者是性别本身这个事情，性别政治啊，或者是什么的，就我觉得讨论的还蛮多的。就是我们其实在平时看一些书啊，或者是作为课堂讨论，也会有一些相关的内容在里面，就这个话题我也挺感兴趣的。
我觉得这个东西还是蛮重要的，因为我们可能不光光是女生吧，就是所有的一些青春期的，或者说是处在那个发展中的这样一些男生女生，在自己的感情上面遇到一些问题，或者亲密关系里面遇到一些问题，然后其实大部分的时候是没有一个去公开的，或者说是向外去输出和求助的这样的一个街道的一个渠道的。所以我就听刚明朗说在做这样一件事情里面有非常多年龄比较大的一些群体，反而会从年龄比较小的，比如说20岁出头的这样的一些年轻人这里得到一些帮助，这个还是挺有意思的一个现象的。
因为就是还有一个点，就是年龄比较大的人可能因为他们接受的一些文化或者教育更保守，然后对于性和爱的观念也更保守，然后我们如果是更年轻的人接受的文化可能会比较开放更多元，然后反而他们就是有一些事情他们年纪比较大一点的可能会做不出来，或者说他们需要更多的心理建设来做这件事。对，然后年轻一点的话就可以比较自然，或者说比较容易的就能做，或者说以及我们获得的信息的渠道也更广。对，
那我刚才还听到那个明朗有说自己好像是说结婚这件事情没有说一定要结婚什么的，我刚刚也记得捕捉到好像有这样的一个信息。我们今天也挺想聊聊，就是说关于很多女生，特别是现在中国的女生，到了快要30岁这个年龄阶段的时候，就会包括从25岁以后开始吧，其实就会来有非常多来自外界和社会的一些压力，觉得说哎，你女生到了这个阶段，就是到了适婚年龄，你就应该要做什么样的事情，比如说你要结婚，你要生孩子之类的。那我也很好奇啊，就是你们在30岁的那个时候， Sarah 是已经经历过了30岁，那我是即将30岁，然后明朗是还没有30岁，所以你们是如何看待30岁的这样一个年龄？你们会觉得30岁这个年龄阶段就是要去一定要去做一些所谓的社会意义上说你要结婚，或者说你要去组建家庭这样的，会有这方面的一些担忧和焦虑吗？ 要不我们先听一下过来人说一下经历过三十岁的 Sarah。
嗯，那个时候是相当焦虑的，但现在回想起来觉得没有必要。对，这是一个很明显的变化，就是如果你问我变化最大的一点跟二十多岁比起来，应该是这个。我觉得就那个时候可能是我并没有想过自己真正想要什么，其实我觉得我内心深处是很热爱自由的人，就否则我也不会在现在这个时候把这个激发出来。
嗯嗯。
但是在那个时候我觉得我是被影响，我是被周边的无论是亲戚朋友还是家人的这种观念，或者是说那时候也没有那么开放的网络，也没有那么开放的环境，那个时候就会觉得二十四五岁好像你就要考虑这个事情，你就要考虑有一个固定的结婚对象，然后可能很多事情就要开始准备起来啊等等等等，会有这种焦虑。还不到三十岁呢，二十三四岁就已经开始有这种焦虑了，真的是这样。但是现在，对，现在回想起来会觉得哇，就觉得不至于，就觉得为什么要那样。嗯，
明朗呢？
我对三十岁的想象是我可能会应该会更成熟，因为我更加了解自己，更加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然后相应的各方面比如经济能力也会更好。但是我就是也不觉得三十岁一定要结婚或者一定要干嘛，就不会觉得三十岁就到了一个人生的分水岭，一定要达到某种社会成就，就是会觉得每个人的人生节奏都不一样嘛，就自己过得满意就可以了，没必要就符合社会大众的一些期待。对，
嗯，你为什么会想就是有这样的想法呢？在这么年轻的时候，
嗯，我觉得主要是因为我旅行认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人吧，然后各种年龄阶段的，就会比如会有那种四十多岁的但是还是单身的女性或者男性都有，就是他们会过得很潇洒，因为经济能力也足够了，然后一直在做自己喜欢的事情，然后水平各方面工作能力也够，然后又健身又保养得好，然后照样可以和年轻的人来约会或者怎么样，以及看到了那种四十岁还在留学的，还在自己就是还在学习一些东西，就看到了各种各样的人吧，就是明白了人生有太多种可能性了，就是有太多种活法了，不一定要被这种单一的这种选择所局限。对，
我觉得这个真的还蛮重要的，就是你看到了更丰富的一些样本，我觉得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可以缓解这部分焦虑的。因为我回想我其实25岁之后到27、28岁之间的这个年龄阶段是非常焦虑的，就关于主流社会认为你要去达到什么样的一个成就，包括说你作为一个女生可能她会觉得你要去什么，你该谈恋爱啦，你要结婚啦，你要多少岁之前不生小孩你就要完蛋了，或者说你30岁之前不生你那个以后你会什么身材走样啊，以后再生，就各种各样的一些这种声音都会传进你的耳朵里面。然后包括可能自己在这个阶段也会面临除了这些就是结婚啊生小孩啊这些声音的压力之外，还会有关于职场职业选择，你想做什么样的工作，你是不是在做自己喜欢的工作，以及你自己到底想要过什么样的人生，人生当中对你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等等，这些非常就是包含人生意义的这样的一些问题吧，就会有非常非常非常多的各种各样的压力，会导致很长一段时间处在非常高压和焦虑的这种状态之下。那后来我觉得到今年28岁之后会好一点，其实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看到了更丰富的人生样本，然后看到那些30岁以上的或者说甚至到40岁的女性，其实大家还是活得非常的精彩的，而且自己的生活也并没有说有自己想象中的那么糟糕。 我之前还特别害怕变老这件事情，也特别怕生病这件事情，特别怕孤独终老这件事情。但是现在其实有非常多那种，我不知道你们这不前段时间有没有看过一个新闻，就是说日本有一些那种几个老太太60-70岁的，然后联合养老啊，然后一起去租一个那个别墅，租一个公寓，然后大家一起住在里面，然后一起生活，共同生活，共同照顾啊，什么这样的一些新闻。我就觉得其实未来如果你当一些比如说大龄的单身的，或者说是终身独身的这样的一些群体的人变多之后，社会它自发的就会有一些相应的政策，或者说有一些相应的群体吧，就会有相应的这种解决之道就会出来。所以其实现在你在焦虑那些事情也没什么用，所以我觉得其实是缓解焦虑最好的方式还是多看看更丰富的人生样本。就是当你觉得你走这条路并不是完全没有参考物的时候，就会减少很多焦虑感，这个是我的一些感受。
我年底的时候就会38岁，就但是我现在对年龄就是一个很模糊的概念，说实话。就是你让我仔细去想，就是30几，就后面这个几，就对我来讲是比较模糊的。其实我并没有很明确的像20几岁的那个时候，就过一年就很明确的说啊，我知道我是20几。但是我大概是从32、33以后，我的感觉就是我不太明确那个个位数了，已经真的是这样。可能是因为我觉得对自己探索的比较多了以后，你对外部的那些焦虑就好像不太关注了。我现在最大的焦虑，我也是有焦虑的，不是完全没有。你刚才讲的那个孤独终老的事儿，我有想过，然后我也跟一些同龄的姐妹有聊过这个问题。对，就是我们也有说过说以后一起去什么地方啊，然后就都有聊过，包括说如果有一些没有小孩的朋友，就他也会说怎么解决这个事情，可能就会提前写一个遗嘱，然后找好亲戚家的孩子，或者是非常好的闺蜜家的孩子，就跟人家讲清楚说，如果最后几年我需要你的时候能够提供一些帮助的话，我所有的遗产都可以给你。我们是非常正式的会聊这些事情跟朋友之间。
哇哦，就已经都聊到这个阶段了吗？虽然你是说跟你身边那些同龄的女性吗？就比如说可能也是38、39岁、40岁，那他们是现在是单身的状态，还是有家庭的状态，还是其他状态呢？
都有吧，就是跟我比较好的朋友，他们是什么状态都有，就是有单身的，然后有了那个有2个小孩的，一个小孩的，然后刚生小孩的，就是都有。但是，大家想的都差不多，就即使有小孩，他们也会去考虑说，就不要给小孩负担，然后我们将来怎么样在一起去抱团养老，然后可能彼此孩子之间，可能有一些互助，然后可能给我们如果能尽量提供一些帮助，就我们会把钱留给他呀，等等类似这种讨论。因为很正式，因为我们到这个年龄，其实有很多人已经，我有同学是那种已经离去了，就已经离开了。那我们确实会想这些事情，就是因为都说到了40岁不是猝死高发的年龄吗？就我们已经到了那种说可以去笑谈这些事情，然后提前做好准备。包括我跟我的朋友也会商量说，我们可能每年自己会写一点小型的遗嘱，就没有那么正式，但是会想说，因为现在不是很多很多账户很多卡，然后很乱嘛，然后网上有一些钱，然后银行卡有一些钱，就你就是很想早一点把这些资产搞清楚，然后早一点留下一个东西在什么地方，可能会跟闺蜜甚至说，哎，我有一个电子邮件，然后这个密码可能大家互相知道，然后我会把一些东西写在上面，如果有一天我有意外，然后你知道这个密码，你上去看一下我想怎么安排这些钱。
我还挺惊讶的，因为我以前会觉得我十几岁20岁的时候会觉得哇，30岁的人一定
很老了，已经很老了吧，然后应该已经是什么成家立业，然后有小孩，然后就是那种很成人很大人的那种，等到自己真正到了30会发现什么呀，原来还这么年轻，自己心态其实还是跟20岁的时候没有什么区别，然后也没有什么成家立业什么的。然后我之前也跟一些就是类似接近40岁的一些人聊天，然后他们也会说觉得自己其实还是觉得自己还是像20多岁的时候那种心态一样，并没有觉得自己是多么老的人了。所以我就会越来越觉得，好像不管是30岁还是40岁，好像也没有说特别的老。然后呢，就是有听到说40岁的时候就开始立遗嘱的事情，就觉得还挺惊讶的。
因为很多时候不是因为老，而是因为意外。
是，
对对。然后那个还有一点就是，我觉得林兰刚才有说了一点非常有共鸣的，就是说那个心态上面，心理年龄上面，其实没有说很明确的一年跟一年有不一样。其实我们这个心理年龄的变化好像没有身体上的变化那么大，但是当你出现这种心理年龄跟你生理上，比如说你确确实实的发现你身体上有一些问题，就是可能没有以前那么能熬夜，或者没有那么大的精力的时候，是会有一种冲击的。因为你觉得你心里没有变，但是你的身体已经告诉你说你是这个年龄，即使你长得或者是你状态再不像这个年龄，你的身体也是这个年龄，所以会有这个冲击，这个是要承认的。对，但是我就说可以顺延能够去理解我们的父母这一辈，就是为什么，因为我的父母到了那种走向老年但是自己不服老的状态，我以前不能理解，但是我现在逐渐理解。因为就即使我在猜想我过20年之后，可能我的心态跟我现在也许区别不大，但是我的身体是一个60岁的身体，那我可能真的会有一种不甘心，或者是说一种沮丧，我能理解这种感觉。我现在可能初会有这么一种感觉。
我其实现在这个阶段最大的一些焦虑，很多时候也是来自于这种，当你发现自己可能没有以前那么的能熬夜，或者说是你身体上生理上有一些变化的时候，虽然你自己知道自己心态上还是挺年轻的，但是确实你会有一种不甘心，或者说是就觉得啊，就是真的就是自己变老了的那种感觉，就这个可能是焦虑比较大的一部分。我觉得现在还是20岁出头的明朗应该感受不到这种感觉。
对，目前在身体方面，对，我还没有察觉到什么变化。
最年轻的，
对，挺精神的，对，身体挺好。
你对你自己30岁有什么样的想象吗？可以描述一个画面出来吗？这个你有想过吗？
我有想过，
就是，大概一个场景。
就是会旅居世界吧，就是比如这几个月在这个国家这个城市，过几个月就在那个国家城市，就早上醒来给自己做个早餐，然后做做瑜伽，然后上午看看书或者工作一下，然后中午再出去吃或者做个午餐，然后下午的话和朋友约约会，或者是说去运动，然后晚上再去散散步，或者是说看看书，参加活动，参加舞会，或者学点舞蹈什么，看看电影什么。对，
好像你这个描述里面是一个人的状态，独身。
也不一定吧，就看情况吧。对，我觉得就算两个人在一起也要有自己独处的时间呀。对，
但你说的这种状态其实我感觉是我刚开始想做自由职业的时候的那种想象，然后真正的开始自由职业之后就发现这个想象还挺，要实现这种想象还挺难的，自我管理啊，自律啊等等各个方面，包括你的工作的一个看，具体也要看你做什么样的工作吧。这个是大多数人的一种非常理想的一种状态，就是生活非常的井井有条，然后你每天闲暇的时间和工作的时间都可以安排的非常的好。但是我感觉能做到这样的一个状态的人，就是哪怕已经开始自由职业或说自由民了，还是比较少的。其实这种理想中的那种
平衡状态，我觉得大多数时候反而是最难的。就大家要么就是过于闲，要么就是过于忙碌，就是中间状态其实是最难保持的，这是我的一些感受。对，但是我期待你30岁的时候可以做到你想象中的这样一种状态。
好，其实我暑假的时候在大理旅居的时候，那一个多月基本上就是这样的状态，但是因为时间比较短嘛，然后我又回到了学校，所以对，不知道能不能维持久，反正当时就是这样的状态，一个多月。对，然后还和计划不同的就是还学了东西，参加活动，然后工作几小时这样子。
哎，你的工作具体是指哪些方面？你现在不是还没有毕业吗？
就是运营自媒体。
哦，
对，我的收入基本都是自媒体。
那你现在这个阶段，就是20岁出头的阶段，你现在的焦虑是什么呢？我们刚才分享了我们这个阶段的一些焦虑。
我没有什么特别焦虑的，我感觉我的状态就挺平和的，因为我平时也是属于比较闲暇，虽然我在广州在一线城市，但是我的状态是比较闲暇的。我现在的状态就是上午起床吃个早午餐，然后看看书什么的，然后又睡个午觉，下午做一些运动或者出去见一些朋友写写文章，然后就是我现在的状态就一直是这样比较悠闲的，不过我也不知道能够持续多久，所以基本上没有什么很焦虑，然后和朋友关系和男朋友关系也挺好的。对，所以目前还没有什么特别焦虑的。
好好珍惜这段时光吧，我感觉大学毕业之后真的进入社会之后可能挺难了，就会有很多现实的压力，就会对扑面而来。
是的，可能会改变。
最近有一个很火的话题，就是一个普通女孩的10年啊，小红书上特别火，然后就很多人去回顾自己的从比如说10几岁到20几岁，20岁到30岁之间，10年之间发生的那些事情，然后前段时间就在回想说，那我的10年都发生了一些什么，如果能够回到10年前，我会希望跟那个时候的自己说一些什么，然后希望那个时候的自己能够多有些什么不一样吧。我就会想说，其实那个我就希望自己能够再早一点自我觉醒，然后能够再早一点去开始探索不同的职业，或者说不同的人生体验，我觉得还挺棒的。所以如果我问一下 Sarah 吧，如果你能重新回到20岁，你就想告诉那个时候的自己什么呢？
我觉得一个就是不要焦虑，因为我那个时候比现在的焦虑程度要多太多了。对，我会跟自己说不要焦虑，然后就是像你说的多去尝试吧，因为这可能是我们当时的一个遗憾。多去尝试，不要总是说啊，别人觉得这条路是对的，你就要去。你要有点自己的想法，然后但是如果你不尝试也不会有自己的想法，所以还是要从勇敢的去体验开始吧。觉得不要给自己人生设限吧，就是不要总觉得说大家好像就是这几种选择，那我就选一条。你也有可能是不在这几个选项里面的一些想法一些路吧。对，我觉得可以要去自己去发掘一下，但是我觉得现在去说这个有点不是特别的，怎么说呢，就因为在当时那个心智跟当时的社会环境和当时你拥有的这些资源里面，你可能我觉得我当时做的选择已经是我能做的最好的选择。对，就也是要跟当时的自己说一下，就是你还是做了正确的选择。而且其实我觉得这有点像那种，就是有一个悖论说你回到以前，如果比如说杀了你的祖父，然后你还会不会有现在的你，就是这个意思，就是如果没有当时我走的那些弯路跟那些坑，也不会有今天的我。所以对，就是也是要那样去走才有现在的我。所以我一点就是也不否认过去的选择，对，也是挺感恩的，挺感恩20多岁的自己。
对，就是你现在的 之所以会是你，是你之前所有经历的一个综合体产生的结果。我之前有时候会后悔之前的某些选择的时候，或者说特别遗憾后悔的时候，也会这样去跟自己说，就是那如果没有之前经历的那些事情，可能你现在也不会成为现在的自己，所以之前那些经历也没有什么好遗憾和后悔的。但是我觉得这个问题呢，就是如果能够回到20岁，你想告诉自己什么？我觉得这个问题可能更多的是给像明朗这样的00后或年轻人听的，就是可以听一听我们这些已经度过了自己20岁的人，就更希望自己的那个阶段能，如果有时间可以再多把时间和精力多花在哪些地方，或者说哪些事情上可以少踩些坑吧。也不是说是那种教条，就是说是一个参考。哎，那你有想象你自己的40岁吗？虽然说你离40岁还特别远。
有想象的，就是想象40岁一定会更注重健身，会更注重运动，然后会学很多自己感兴趣的东西吧，然后各方面也比较平和，情绪可能也比较稳定了，然后也会思考了更多的问题，就是更清晰的能够处理好自己和自己的关系，自己和世界的关系。对，
健身运动就说的就是 Sarah 吗？
我就是在干这些事儿。
对啊，
对，我觉得 Sarah 的40岁很好，
我能成为人家的理想，我也是感到很荣幸。虽然我还没有到40岁吧，但其实确实无所谓，因为再过2年跟现在其实能有什么本质差别呢？不会有。我觉得本质差别都不是年龄造成的，而是经历造成的。所以成为别人，就经常还有人跟我讲说什么希望我的女儿将来跟你一样啊什么这种话，其实我是挺受宠若惊的。我觉得听到这种评价，我觉得我再过2年的状态就不在某一个体制或组织里面能够完成的某一些工作，把它方向把它找好，然后希望疫情能够早点结束吧，这是我唯一的希望，就是这样我可以实现我当时想的40岁的那种状态。可能会到处去待一下，但是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父母年纪大了嘛，可能我希望是那种我能够在一个比较方便能够随时回来的一个地方，就或者是说不要说像现在这样飞不回来啊什么的就可以了。
我觉得其实就随着年龄增长，其实有很大一部分焦虑也是来自于父母这一块，其实自己倒都无所谓，就自己你过什么样的生活，或者说你是结婚还是单身，还有没有小孩，其实我觉得这些倒都还好。但是父母的这种年龄确实是在不断的，他们的身体也在不断的发生变化，自己曾经也这一部分给我带来很大的焦虑，有一部分也是来自于父母的慢慢的变老。对，就是会多出来很多不安全感和焦虑感，那这个确实是需要我们提前去规划好的一件事情。
我刚才讲的遗嘱的这个事情也是，其实并不是说为了留给下面的人，而是说如果有一天我有意外的话，我希望我的就是跟我最信任的闺蜜能够知道我的资产都在哪儿，然后我希望她能够想办法给到我的父母，因为父母他不太知道这种就是数字化的这些东西，他不会操作的。我主要担心这个。对，
16、18岁的时候，我是那种写日记的时候会写说，自己如果有一天到了20岁，我就希望自己能永远停留，年龄能停留在20岁，不要再往后生长的那个，会写这种很狗血的话。因为就是那个时候就会觉得啊，只有青春是最好的，然后过了青春之后的那些成年人的生活都非常的就不美好了，就是会有这种想法，就是非常的幼稚的一些想法。但是这几年心态上确实也有很多的变化。我觉得我前几年喜欢上一个词叫做没有年龄感的人，就是会描述那些不管他自己生理年龄已经到多大了，但是他的心理年龄包括他对外界展示出来那种状态，都会让别人觉得这个人看不出来年龄，就这种状态我就很喜欢。所以我后来对自己的一个期望就是说，希望自己不管 将来长到多少岁吧，30岁、40岁、50岁，都能成为一个没有年龄感的人，就是永远都不怕去尝试一些新鲜的事物和东西。我之前还想说，等到70、80岁的时候，还可以去学一些新的东西，比如说学一些新学门新的语言呀，或者说是还可以去享受一个人旅行啊，等等等等这些事情。我觉得这是一件很酷的事情，然后也是对未来的一个期待吧。不知道你们这一块有想过吗？你们对于年龄的一个看法，特别是女生的年龄吧，女性的年龄的一个增长。我们来问一下妹妹。
我觉得年龄，对，我也觉得年龄只是一串数字，人的心态并不会随着年龄的与日俱增而发生什么重大的变化，主要是经历了一些重大事件才会让我们的心态就是发生巨变或者怎样。对，然后其实你刚刚提到什么70、80岁还会还可以自己有机会自己独自旅行，我在现实生活中就见过这样子的，就是也是70、80岁的爷爷，就是一个人来中国旅行，看到过网上的一些信息，也有很多就是80岁仍然自己过得比较精致，然后过得比较自由快乐的一些人，就是我会觉得只要就是把自己身体各方面什么的都照顾好，然后自己各方面的那种心态，然后自始都培养好，我觉得是可以有机会一生都比较自由快乐的，是我的幻想。对，
我健身其实就是想要保持一个比较好的状态，然后再就是确实它对我的整个的不光是身体就是精神状态是有直接的关系，因为像我觉得可能跟我职业有关吧，像做学术这种东西，它其实是极少有这种正向反馈的，然后我希望在我的生活里给自己建立一些正向反馈，所以跑步健身这个事情它其实是能看到结果的，而且是不是那种很长时间才能看到结果的，因为是我觉得减脂啊健身这个东西它是很科学的，只要你做到那个标准那个心率，然后包括你饮食达到这个标准，是真的会保持这个状态的，不是真的不会就是我说保持身材或者是保持一个状态吧，就是它是一种像机器一样的操作的，其实不会存在那种不确定性，所以当你的生活缺少正向反馈和缺少确定性的时候，我觉得健身跟跑步这种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抓手，生活里的一个抓手，然后能够给你一些这种正向的东西，让你能够在你的这个职业里能够坚持下去。
对，真的身体健康是最重要的，特别是如果你们将来想做自由职业和数字游民的话，就更加重要。包括其实我们自己身体健康了，我们也才能够去给我们的父母那边有更多的安全感。所以其实我之前有聊一些自由职业者，他们也都说到了某个年龄阶段想多赚点钱，其实很多时候并不是说这个钱是为自己准备的，而是想给自己的父母多储备一些他们养老或者说将来看病什么这方面抗风险的这样的一笔存款和资金吧，这个还是蛮重要的。最后看两位有没有什么想问对方的一个问题吧，因为我感觉哈，一直是我在中间这个做一个桥梁的角色比较多一点，我不知道你们今天我们聊了一个多小时之后，你们对对方有什么想问的吗？有什么好奇的吗？我们最后可以互相再问对方一个问题。
我有一个问题，就是我想问一下 Sara 是怎么处理和父母之间的，就是你现在是在香港教书，那他们在哪呢？就是你父母在哪呢？怎么照顾他们，然后怎么平衡你自己的生活与他们对你的这个需求的这种关系呢？
这是个好问题。前几年就是他们身体还不错的时候，其实我父母都是非常开明的人，就是他们几乎不会主动找我， 而且他们经常是有一些问题的时候，我是通过其他渠道知道，后来我就很生气，然后我就会去跟他们讲说，你有本事要瞒就瞒一辈子，没有本事的话就第一时间告诉我。所以后来就是我非常义正言辞的说了这个以后呢，他们的表现就还可以，就表现出能够随时跟我同步。对，然后因为我说如果我后面知道的话，我是会非常愧疚的。我说这种感觉是很不舒服的。我说再说你有问题的时候，你当下跟我讲，我能帮你想办法。对，另外就是我说你不要觉得我担心。我说有些时候我担心，我跟你同步去担心，其实我是有种安全感在里面的。我说如果总是不讲，后面才知道，我是会越来越没有这种安全感，我就没有办法安心的做我的事情。就是很正式的去聊过这个事情，所以后来他们就真的听得进去，可以做到。现在来讲就是我可能每个星期会跟他们聊一聊吧，聊一下，可能有些时候是视频，有些时候就是发信息，有些时候通过他们在家庭群里面的一些对话，还有他们发的一些朋友圈，去了解一下他们最近的生活。他们也知道我的工作节奏是什么样的，比如说我最近刚刚开学，然后就是很忙的状态，他们也都明白，就是有这种默契，就不会说有这种期待说我在这段时间会频繁的找他们。然后我现在的打算，其实我是打算迟早是要回去的。这个是我大概这一两年之内的计划。就是去能够去近距离的去陪伴跟照顾他们，是我近期的一个目标吧，短期内的一个目标。其实我也很好奇，就是说你虽然说我们刚才讲到这个未来可能面对养老的这个问题，你刚才说你暂时没有这个想法，你对未来的这个产业是怎么看？因为现在很多人都在讨论这个产业，就是说这可能是一个洼地嘛，而且可能是一个未来很有前景的一个行业，而且说很多年轻人也在开始感兴趣，想要去加入或者甚至想要投资到这个产业里面来。我不知道你对这方面有没有什么想法。
我是之前和玩的特别好的闺蜜，就是说了以后如果两个人都找不到就是很适合的伴侣的话，就两个人一起养老。对，就闺蜜一起养老嘛，就也是在某个就是我们喜欢的生活可能都是比较偏节奏慢一点然后比较悠闲的，我们就会可能就会找一些小岛或者说怎样，小城市，不一定是在中国，就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就找到就是先旅居，就是找好自己在全世界喜欢的哪些城市嘛，然后就在当地就设为一个基地一样，然后就在那些地方可以全年几个月待在这里，几个月待在另一个城市或者怎样，就这样子，然后两个人或者说如果以后有更多的朋友就一起这样子养老。然后关于投资这方面的话，我倒是暂时还没有想法，就想好了自己可能大概要这样子养老。
大家关注的好像都是跟那个养老还有就是父母养老和自己养老有关的话题，都是未来的话题，关于未来。这个也是我27岁以后吧想了比较多的一些问题。我之前这里也可以给大家推荐几本书啊，就是让我非常焦虑这些问题的时候看的。当然有几本书是引发我产生这方面的焦虑从而去看更多书的。首先是一本是叫老后破产，就是日本的一个 NHK 电视纪录片，他拍了一个纪录片的一个就是文字版整理的一个手稿吧。然后他其实是跟踪了非常多在日本那些80岁以后甚至到100岁的那些老人他们的一个状态。然后当时读完那本书之后，我就产生了非常大的焦虑，就觉得哇，我觉得这很可能是我们现在中国的 80后90后的一些未来，就是你可能会活得越久对你来说越是一个噩梦，就是你身边的亲人朋友可能都已经离世了，然后就剩你自己一个人了，然后如果你的一些就是资产或者说是存款这些不够的话，就很可能会，或者说你生了一些什么病，比较重的病，然后有可能就会进入到一个非常孤立无援的状态，甚至比较悲惨的一个晚年。然后当时看完之后就非常的焦虑，然后为了就是对抗这种焦虑，又去找了很多其他的书看啊，然后了解就各个国家的一些就是养老一些政策之类的。然后有一本书是我疫情期间看的，叫《最好的告别》，对，然后它是美国的一个那个医生写的，它其实讲了非常多美国那边的一些癌症病人，还有就是一些老人。然后他们在人生最后阶段，或包括一些面临一些疾病就重症的最后这样的一个阶段是如何度过的，以及医学和一些临终关怀啊、养老啊这些机构是怎么样去可以提供什么样的一些帮助服务。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是科普了一些我们大众吧，特别是国内对于那种医疗过于神话的这样的一些误解，因为就会更加正视死亡、癌症、衰老这些事情，就会觉得你真的没有必要当一个人真的是到了那样的一个生命质量很差的阶段的时候，还要强迫说靠一些医疗的手段去维持他的生命，就反而是你让他以一种就是那种更人文的，然后大家这个病人也更自愿接受的那种临终关怀或者说是自然死亡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去迎接死亡，反而会是更好的一种选择。反正就是当时看完之后会对死亡的焦虑吧，包括对于一些这个癌症啊什么那些焦虑会稍微减轻一点点。所以呢也推荐给你们，也推荐给听我们这一期播客的朋友们，如果你们有这方面的一些焦虑的话，想了解这个领域的话，也可以读一读这两本书。对，然后这是我对最后想推荐一下。
非常谢谢林安，我很同意，就是说当你有一些恐惧或者焦虑，其实是因为你对这个东西不足够了解。当你跟他就是当你直面他的时候，反而会让你减轻那个恐惧。
这个是就是缓解你的恐惧非常好的一种方式，但是可能也是比较难，就是很多人比较难迈出这一步，但是你真的去直面了之后，后面的很多问题其实会迎刃而解的。我们今天的播客节目差不多就到这里了，不知道大家对于00后90后和80后的女性现在的一个状态吧，有没有一些感受，或者说是有没有就一些觉得产生共鸣的地方。然后也会有一些感到很意外的地方，就我在聊的过程当中也会发现啊，就是原来这个阶段的女性现在是这样想的，包括在做这样的事情，比如说40岁的时候要跟闺蜜们一起商量说立遗嘱啊，然后每年修改一下，这个给我的震惊还是挺大的。希望大家听完这一期播客之后，如果关于我们今天聊过的一些话题吧，如果有任何想再深入跟我们去进行交流和探讨的，也可以在节目的下方留言。也谢谢你们两位今天来到逆行人生的这样的一个播客的直播间，跟大家去分享你们不同年龄阶段的一些心得体会。然后如果你们想去收听逆行人生更多的一些节目的话，目前可以在所有的泛播客平台搜索逆行人生就可以关注，那小宇宙、荔枝播客、网易云音乐等等都可以搜索到我们的节目。好，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Mac and hoes, my crew's behind me. Mad question asking, blunt passing, music blasting. But I just can't quit because one of these honeys, Biggie, got to creep.